大家好。刚才我看见那小孩子小朋友在那里唱歌，我想起我80岁之前3岁也在台上也唱歌，耶稣爱我，耶稣我唱，还在那玩。过了7岁，我的牧师把我抱在那个桌子上，他要我念圣经，老早叫我念了。我念那个最长的，耶和华的慈爱永远长存。那因为上一句有一句话，下面有一句耶和华是永远长存，念了。一个牧师，谭雅哥摸摸我的头，你记性好啊，你这样要挨主啊，像我做牧师啊，做牧师说什么我不知道。后来我的妈妈又叫我上台唱歌，跟随跟随，当当当当当当，唱得很高兴。我一直有机会在教会从小长大，到年轻的时候，青年团体也叫我领唱诗，也叫我布道，也叫我讲道，慢慢训练。现在我做牧师60年了，不怕啊！看我告诉诸位，做牧师不会吃苦的，虽然吃苦，但是恩典很大。你看我多快乐！昨天有人看见我，哎呀，谭牧师，我们很久没见你了，很高兴啊，你很年轻啊。我说我请你喝茶了，洋茶啊。他说你的脾气要好的嘛。我说感谢上帝，我心里有平安，我信了耶稣基督，我还为神工作，领人归主，要讲道，这很快乐啊。是的，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奉献给人，他很快乐，他有福气，做母亲也很快乐。我告诉诸位，在那个30多年前，我申请我的母亲来美国，她坐在那下面看我讲道，她微笑点头，看见我这里领唱诗，她也唱，她也快乐。为什么？她也是传道人哦，她在教会里面工作，看见孩子信了主，为主工作，真有福气。现在我一家很有福气，因为神恩待我，盼望神祝福这帮小孩子，蒙恩。我前个礼拜在这里同大家讲的那个题目，就是那个逆境中的喜乐，特别提到那个喜乐在苦难中的重要性。除了在顺境的时候帮助我们能够离开各种忧虑，可以排除一切这个恶念，成为一个有歌唱的基督徒，满有活力，满有笑容，充满信心盼望，在苦难中人人能够彰显神的荣耀。这个喜乐呢，特别在那个苦难逆境当中，能够帮助我们产生很大的力量。这种力量呢，是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，使我们能够在这个苦难压迫当中能有力量，有勇气冲破的。平常你不会有这样的，但是你在那个时候很奇妙，神给你有喜乐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冲破。我常常在想，哎呀，假如我这样怎么办呢？这个太瓜了。你如果常常爱着有喜乐的时候呢，你到那时候呢，神自然从天上加添你的力量，这都没有问题啊。苦的苦了，也快乐，就是前途神会带领我们，给我能够走过那个崎岖的道路，把一切的拦阻都能够冲破，有坚固的信心，不怕，有勇气，有勇敢的精神。因为真知道我们的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与我们同在。雅各的神是我的避难所。我们知道我们的明天 是我们的神，传来的神在那个掌权管理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充满希望，继续为神国做大事。如果诸位你看我那个双倍的恩典，你看见我在参加堂开始这个教会十年来很痛苦，很有打击，没有钱买菜，米缸没有，很多问题，很多挑战，连盖礼堂都盖了两年，哪里有盖礼堂的盖两年，这样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样有难走，那样难走，真的痛苦。但是神引我经过，有神的恩典同我们同在，有神的喜乐帮助我，我就力量能够得胜。我常提过保罗希拉在腓立比那个地方所遭遇的事情，他为主被人诬告，被人虐待，被人打伤，被人放在监牢内监里面，这个是死囚等候判决的地方，还有两个脚放在木狗上，不能够动，不能自由。他在这种恶劣的环境里面，在这种不自由的环境里面，他灰心吗？不是。我们看见那个使徒行传，你给我们看见他保罗希拉在那个时候能够唱歌赞美神，能够祷告感谢神，神就因为他们有这种喜乐，神的响应用他的大能把那个地基摇动，把监牢的门开了，把那个囚犯的锁链都松开了，反过来这帮囚犯安静坐在那里不会逃跑，神为他们行神迹，响应他们在喜乐里面感谢祷告的功效，结果感动那个监狱官知道自己的需要，就问我怎么样才得救，因为他愿意追求，他信的主带领他全家归主，带领他手下都归了主，这帮人就成为欧洲腓立比教第一个教会一个信徒，接着他们把这福音向欧洲传开，一直到我们的亚洲。你看保罗希腊如果他忧愁没有快乐的话，他没有这个成功，没有这种结果。是在我经验当中喜乐，在我们患难当中，在我们逆境当中，是个我们的力量，能够帮助我们起来为主工作，能够大大彰显神的荣耀。我们人生不如意是常把酒，这个我们知道，既然苦难在我们人生当中随时来到，我们就预备，我们就预备做一个未雨绸缪这个工作，在逆境当中还没有来到之前，我们就寻求逆境的喜乐的秘诀来帮助我们抵抗逆境的力量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他在那个时候通而不苦，残而不废，为我们的主做基督的精兵，为神国做大事。我们怎么得到这个逆境中的喜乐呢？我今天再复述一下，我简单填两件。第一就是要继续不断在祷告度经之下下功夫操练。我们知道初期教会很注重祷告度经， 在今天我们主耶稣基督快再来的时候，这个时代是苦难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注重多读圣经，让自己多明白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多多了解神的旨意，让我们多多听神安慰的话和他的应许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有力量、有盼望、有火热的心，有勇敢往前走，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他在哭了，妈妈说不要怕不要怕，他听见妈妈爸爸安慰的声音，很有勇气就往前走。我们也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树林的孩子，我们在痛苦当中能够多念神的话，多听神的话，多听到神的安慰，哇，我们心很宽，很有勇气，很有信心，很有盼望往前走。这个是我的经验，我能够今天能够侍奉神60年，经过很多痛苦，经过很大的神就接着这样帮助我。第二，我们多祷告，这个祷告的时候多认识神，接着祷告多与神相近，面对面看见我们的神，面对面听见我们主慈爱的声音，能够帮助我们度过艰难。这个忙碌和痛苦的时代，我们要回转到神的宝座前亲近神。这个意思并不是说要我们放下工作不去做，乃是要我们自己多一点时间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交。不是我说减少我们基督徒的数目，乃是要我们增加安静的时间与神相见。当我们也每一天多见神的面，我们是有快乐，我们就有安慰，能够帮助我们。路德马丁从罗马天主教打仗的时候，他每天有很多工作，他说我如果每天没有3小时的祷告读经的话，我就不能前进。他说凡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们能够得到喜乐和能力出来应付当天的逆境和挑战。你看，这个是路德马丁的经验告诉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继续在苦难逆境的时候不要灰心，还加强我们亲近上帝，加强我们多思想神的话语，加强我们的亲近神，自己从天上来的力量会得胜和有余。我不知道诸位今天你们那个生活怎么样，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讲这个题目。我当我预备这个题目的时候，撒旦向我挑战，马上给我一个 go， 我膝盖痛，痛得很厉害。我知道撒旦的意思，我祷告，我求神帮助我。我还告诉你啊，我今天讲到啊，礼拜四就够又来了，我知道，哎，撒旦来了，我祷告神叫我快快找到医生，那马上医生在那里，你来吃了药，我觉得好，会走。所以我不要怕，撒旦给我们挑战，给你害怕，不要讲这个道理。告诉诸位，撒旦要挑战，我们越有勇气。你看，上帝给我恩典，我知道神之父。第二个秘诀，继续在神与我 同在这方面的信息，加强认识，加强我们深深的相信的操练。神与我同在，我们一定要多思想、多查考、多认识，经验到神的同在。我提到诗篇46篇作者那里告诉我们说，他不但是认识耶和华是创造天地之主，他不但认识耶和华神就是他的主、他的神，他也认识神是万军之耶和华，他与我们同在。虽然我们仇敌好像以利亚先知一样，那个少年人看见，哎呀，主人啊，这么多仇敌包围我们呢。神说，那个以利亚祷告，神啊，去得开他的眼睛，让他看见。神开着眼睛看见，哇，另外一个光景不同。虽然头一次看见是仇敌包围，很多仇敌，现在第二次看见，看见反包围，万军耶和华。天军天马把他们包围起来，你的看见。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神。虽然我今天受苦难，有苦难包围，敌人包围，很多攻击我们，逼逼我们，撒旦很多问题，我们头一次看见，求神给我们看见，另外看见另外一个光景，万军耶和华保护我们，与我们同在。他是我的避难所，他是我的力量，他是我随时的帮助。所以虽然地摇动，山那个摇动，我也不害怕，因为神在城里面与我同在。这个是诗人的见证。我们认识神与我同在，能够帮助我们的信心坚强，能给我们勇气往前走。但是我们能怎么样认识神与我们同在呢？那我的方法，我把凡是神与我同在的应许，我背诵它；凡是有神与我同在的圣经，我把它背诵它。如果这个应许能够编成一个诗歌呢，我常常唱。那有一节圣经，以利沙说，不要惧怕，神与我们同在，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我把它唱出，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与我们同在的比他们同在的更多。唱了就感觉到神与我同在比他们更多。我也唱46篇第7节，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同在，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还有呢，罗马书第8章那里有说，神如果与我同在，我还怕谁呢？神与我同在，谁能使我遭害？谁能使我遭害？谁能使我遭害？神与我们同在，谁能使我遭害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是因为神的仆人，他把这个罗马书第8章31节，神若果帮助我们，谁能抵挡我们？他的翻成这个歌，我得把它唱出来。真的，当我有一天我在安徽那个抗战所在里面， 我走过那个地方，那里有30里路的土匪军。神感动一个人，他愿意带领我们过去，我们不认识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样，我们就平心静气。当我们晚上10点钟达入那个边界的时候，所有的环境安静害怕，那个时候我就唱出来，神与我同在，谁能使我倒海呢？唱，给我有信心往前走。到了忽然间砰一声，那个山岗满山都是人头站起来，哇，算了，我还进来唱。不要惧怕，不要惧怕，与我同在的，与他们同在的更多。感谢上帝，那时候我还有勇气往前走。他们问了谁，这个人说是我某人，同你走那帮人谁，是我的朋友，好让你发财，这人做善了。就奇妙，在那种心害怕的时候，我念唱这个神与我同在的圣经，与我这个朋友，我们要把它念出，念出神的应许，随时应许。不过我要请诸位注意，你有没有资格得到神的与你同在？你有没有权柄会请神与你同在？第一，马太第一章，耶稣基督降生救了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就应许应验了以赛亚先知说，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，就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能够信主接受主得救，神就与我们同在。第一件。第二，我们多念圣经，约书亚书第一章，他说你要把我的律法书常常念熟，遵守我的话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都与你同在。第二，第三，马太的福音书是9:19-20，他说你们两三个人同心奉主的名在这祷告，我就与你们同在。我们大家小组大会奉主的名聚会，神同我们同在。第四，马太第28:19-20，他说你们往普天下传福音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带领他们归主，用神的道栽培他们。下面怎么样？我就与你同在，直到世界末了。第一，你只要知道你是信主的人，属于属于主的人。第二，你要谨守神的话，多念圣经，多思想圣经，多遵循神的圣经。第三，我们要常常不要离开教会，背起教奉奉主聚会那种生活。最后传福音，这样神就帮助我们。我就讲到了，我就好，现在我快拜讲到今天的题目，今天题目的约伯的见证。约伯记在圣经中是一本很非常重要的书，我们每位基督徒应该时常念这本书，因为这本书里面呢讲到一个问题，同你同我很有关系的，因为里面有个问题是我们常常要思想的。这个问题就是呢，就是什么呢？义人为什么受苦？许多人都好像要摆三个朋友一样，贪法，以为苦难是从罪恶来的，是神用苦难来刑罚我们基督徒。我们遭遇苦难，非基督徒呢就会说，哎，这个基督徒犯罪，他们的神用刑罚给他们了。圣人的思想是这样，其实并不是完全是对的。你看这个约伯记的主人翁约伯，圣经一开始就介绍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 远离而死。一个这样完全的人，人人有苦难，所受的苦难比任何的人更重要。为什么缘故？为什么缘故？这是我们常常问的。所以我们应当详细看约伯记，并且把圣经其他讲到约伯的问题详细的研究，我们就知道这本书给我们解答。约伯受苦是一种思念，神给我们爱主的人一种思念，也是一种折磨击打。神给他的儿女们思念呢，好像黄金被烈火加倍的熬炼，要使他成为宝贵。那个工作好像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第一章六节告诉我们说，但如今在北半思念当中暂时又走，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验，就在那被火试验人人能坏的金子更宝贵，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，得着尊贵，得着荣耀。我们苦难是一种熬炼，因为我们里面生命还有价值。我看见一个弟兄到了黄金这个熬炼那个地方看看，看见很多的金砖，他有银水摆在旁边，不水银啊，银水啊。他看见那个火炉一直炸强火，烧得很热，就把这金砖放下去，然后把这银水放下去。这个银水是能够把那个金砖里面杂质可以清除。如果那个人看见那黄金还没有发亮，还没有发光，就知道还有杂质，又加成火，又放那个银子放进去，烧烧烧，一烧到没有杂质了，这个黄金就发亮了。哦，成功了，这个黄金很值钱。今天神也把我们训练，把我们里面的最宝贵的东西，还有很多杂质里面，神要把我们的信心成为黄金，有价值，被神用，所以就用那个火来熬炼我们，用苦难来熬炼我们。神也用苦难击打我们，好像那个一个师傅，他把一个这井壁，就是里面那个有钻石，但是还没有发现它的美丽。这个司库师傅啊，他就在那研究研究研究，一直看，一直看几小时、几天或者几个礼拜，看看看，就在上面画了一点记号，这里画了一点记号，到了时候就马上把那个贴除。看看看的，嘣的打上去，这一击就把那个结晶瓶打碎了，然后那个钻石，美丽的钻石就跑出来了。我们的神也这样，他在这看看看看，看见我们的里面美丽被我们肉体包围，还没有能够发现出来被神用。神看看看到了有一天，他就一击打下来，叫我们的自我破碎，然后我们的美丽钻石宝贝你发现出来。所以诸位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受苦的时候，不要伤心，不要灰心，是神爱我们了。神为什么用苦难熬炼我们？因为我们里面有宝贝啊，还没有接近啊。神不会击打我们呢，因为我们还肉体包围我们，我们里面有美丽的装饰，神要用我们，是神要打你。当你想到这个问题，你就不难过了。 们基督徒应该多读圣经，才明白这些重要的教训和神的计划，否则我们对神误会了，比如埋怨神，灰心逃避。我们要多念圣经，多与神交通，就会明白神的旨意。在逆境当中，在失恋的时候，好像要摆不反正，不以神为欲望，能够称颂神说，我赤身出于母胎，也必赤身归回，赏赐的是耶和华，收取的耶和华，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。当我们多看圣经，多祷告，明白神的旨意，我们会信心的眼睛打开。哦，主啊，谢谢你，我现在暂时受苦算不是什么，是你爱我，你用我，我愿意把我自己交给你，让你用，放在你的手中，让你接近，让你打击。多少神重用的仆人，多少被神重用的基督徒，都是这样经过这样的试炼，他们都是这样认识神的旨意，结果他能够为神工作。刚才我们的弟兄念到那个约伯记六章十九节，这节圣经是他看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他说现在在天上有我的见证，在上有我的忠保。因为他认识这一点，他才有力量等候神。因为他认识这一点，他才能够在苦难逆境当中站立得稳。今天我的用十分钟把它讲这个问题，所以我第一个题目约伯的见证者。见证是把所看见的加以证明出来。一个人的心好要坏，有许多人看见，讲明他这个人是怎么样好坏。这个见证人是有多方面的人来做见证。一个人说好不一定是好，一个人说不好也不是一定不好，是要更多的见证人看见，接触这个人，认识这个人，为他做见证，这个见证才是确实可靠。约伯是位敬畏神的人，怎样可以知道他真正敬畏神呢？于是有很多人看见，并且可以为他做见证。凭着这些见证人会推断知道约伯是一个怎么的人。约伯有四位为他做见证。第一位见证者就神的见证，是第五章十九节那里讲，一个人的灵性怎样，为人怎样，内心的是怎么样，我们很难知道，我们很难知道。如果你们说哦，今天牧师讲到很好啊，这个牧师很好啊，是不是很好啊，你不知道吗？如果你是我好朋友，从我接近天天看我，就知道我是好不好。我今天讲的道理是讲好我自己好不好，那个时候才知道。所以神的见证是最重要， 因为他知道万人的心很清楚，是无所不知的，是我把神的见证放在头一点。神的见证从第一章第一节讲，他说他敬畏神的表示约伯灵心好，生活金钱。第二，神说他完全正直，表示他存心好，内心不用弯曲诡诈待人，做事情不用弯曲不用诡诈来欺骗人，这个就完全正直。第三，他远离恶事，表示他行为好，不做恶事，远离恶事，因为他怕沾染了罪恶。所以在一章第一章第八节，神 亲自为他做见证，说地上再没有人像他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看这个见证实在宝贵，我们要常常省察我所做的，在天上的神他怎么为我做见证，他的见证是什么。我常常思想。还有第四件，约伯神说他在苦境中仍然持守他的纯正。你看神时时刻刻在观察，神很用心，他看他的仆人约伯才做这样的见证。我们千万不要做给人看，我们特别注重我们内心，做给神看，要注重神在暗中看察监察我们的神。如果我们做的能够通得过神就算了，如果通不过神，我心里不平安，马上停止，这样我们才能够被神欣赏，才是宝贵，才能够荣耀我们的神。所以耶稣基督在马太第六章讲，你做事只叫你暗中的父看见，你父在暗中看见必能报答你。诸位，我们做事就得给暗中的父看见，我们的父必能报答我们，必能重用我们。让我们好好思想的问题。第二，见证撒旦的见证，在第一章八节至十节那里，撒旦讲的话，就看见撒旦承认约伯是个敬畏神的人。撒旦又承认约伯是神用篱笆保护他，是神所爱的人，是蒙神恩典的人。约伯所做的连仇敌撒旦在无意当中都能够为他做见证，他实在是敬畏神的人。但愿我们每天的效法约伯这样做人，使仇敌也敬佩我们。啊，他这个不错啊，虽然反对你，哎呀，这个人真好。我们要做到这个地步，使仇敌敬佩我们，荣耀我们天上的父。第三个见证，就他妻子的见证，就刚才念了第二，念过了，还有第二章，三到九节，约伯的妻子为约伯所做的见证，同神所做的见证一样。他那里告诉我们说，第二章三节九节，耶和华问撒旦说，你曾用心查看我的仆人约伯没有？地上再没有人 向他完全忠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你虽然激动我攻击他，无辜的违背他，他仍然持守他的全真。第九节，那个约伯受的很多苦，在炉灰当中拿瓦片刮身体的时候，他的妻子就说：“哎呀，你仍然持守你的纯真吗？你弃掉神吗？死了就罢吧。”你看，约伯的妻子不讲，他是在苦难当中，仍然持守纯真。诸位弟兄姊妹，我们家里的人的见证怎么样？约伯在他家里给他妻子看见，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一个纯洁的人。假如有人问我们的孩子：“哎，你爸爸怎么样？”如果他说：“哎呀，我的爸爸是老虎啊。”这个是的见证。如果有人问我的太太：“这个人怎么样啊？”他咆哮到像狮子一样，大声叫，大声骂。那有人问我：“你的太太怎么样啊？”如果说：“哎呀，他天天啰里啰嗦说，很像嘛。”如果他问我的工人呢，怎么样啊？“哎呀，我家里老爷，我的太太，他们虽然新主，同我不新主一样，是的，见面。”我们要在家里有见证，给我们家里的人的看见，让他们能归向主、爱主，成为神所重用。最后一点就是那个，第四个见证的，就是他朋友的见证。约伯记里面所讲的所有的都是朋友讲的话，都是批评神的话。如果不是神要他们带那个公羊给约伯先知为他祷告呢，神都不悦纳他，不赦免他。从神的话里面看见，约伯是神所喜爱的人。虽然朋友这样攻击他，这样批评他，他还是一样在神的面前。好，最后我讲一句话，就是那个我们在神的面前要像约伯一样，在逆境当中继续敬畏神。因为在最后一章，神给我们看见，神给的结果很好，不用我讲了。神给他加倍的恩典，神给他健康长寿，神给他灵里面更深认识自己的败坏地位，也认识神是一个从前风闻都得，现在我真的认识了你，也看见神给回他很多儿女，甚至到子孙满堂，他长寿，一直看到他们，一个是一个结果。当然我们不要说：“哎呀，我受苦的神也给我很多丰富恩典，给我的很多子孙。”神不一定这样，但神还按照我们的世上的情形给我们更大的恩典，更大的福气，荣耀上帝。诸位，今天的时代是苦难的时代，是逆境的时代。若果我们遭遇这个情形，我们思想要摆，记得我们人人侍奉神。请诸位注意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看要摆这样侍奉神，人人敬畏神，远离恶事，又完全正直的人。求你给我们也一生一世这样在神的面前成为 神所合用的器皿，荣耀你的器皿，愿荣耀归于主，祝福我们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的圣名，阿门。